这个设立也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。我不是在给同学们宣扬迷信，主要是证明佛法的伟大。比如说，西安在出土文物，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有人怀疑西安那个叫做法门寺里头有宝贝，有部分不法分子就准备去盗这个坟，结果挖开里边看到有蟒蛇，就吓得仓皇而逃。由于很多眼镜蛇，不是一两只，是几十只，红卫兵就捡石头去打，因此法门寺出土文物的崖洞丢了很多石头，那就不敢再去挖了。在这两三年之内，就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就告诉了国家文物管理单位，国家就把这个地方启发开了，里边啊很多佛教文化文物的宝库就开掘了，从各种宝库当中又发掘了每一库当中库存着各种财宝，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两颗。刚刚起出来一看表的时间，因为国家有个规矩，世界上也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凡是要开出文物都要记时间的。刚刚一揭开金棺，看到佛舍利以后，一看时间就是四月初八，刚刚进入十二点钟的这个一分，就刚刚进入四月初八。四月初八是释迦世尊的生日，你说那么怪啊？你们想这个因缘缘起。那么我还听到我们这里面有的同学曾经讲到，他们去了还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。这个呢我倒不去说，随便他怎么讲，因为我还没看到的。但总的一句，佛的舍利是伟大的。在佛教修行人当中，舍利这件事情啊已经是很多很多了，有专门关于舍利这方面的介绍，就证明舍利是佛教修行的成就。佛教修行的成就以什么来证明？首先，第一证明你的成就大小，要看你的智慧，主要以智慧证明第一，是否真正通达圆满五明。所以经中说，菩萨求法于五明中求，这是释迦世尊规定的。然后第二证明，就证明你圆寂的时候，看你是否能生死自由，同时是否能肉身不坏，或化红为舍利，或是否当时肉身缩小，而不是几天后缩小。几天后缩小的是有严重问题的，有可能是，这里不讲了，或者是否能画出应有等位的舍利，也就称为坚固子，因为只有释迦世尊才能称为舍利，凡是菩萨和罗汉都只能称为坚固子，而且这个坚固子，这个舍利不是说我们随便捡一个珠子就能代表它是舍利的，它是称为金刚不坏的。它的硬度是无与伦比，佛书上面所记载和有的同学的试验，把这个舍利拿在铁砧上去用铁锤打，都是不可能打烂的，不可能损伤半丝毫毛的，并且越打以后啊，它就要钻进铁砧里面去，那个砧墩啊就是生铁的，钻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敲出来了。如果用铁钻去一敲，只要你敲一下它就要钻一下，你是没有本事用铁钻把它敲出来的。只有一个办法就可以让它出来，拿一个鸡蛋在门口上一引，它马上就出来了，自己就跳出来了。舍利呢，它是大悲积聚而成，不欺软不怕硬的， 他是怕把鸡蛋碰破，所以他大悲心所显现就自己出来，这是佛舍利的一种境界。罗汉舍利和菩萨舍利还有详细的鉴别，称为坚固子。一果怎么见？二果怎么见？三果怎么见？四果怎么见？到甘慧地怎么鉴别？初地怎么鉴别？二地又怎么鉴别？全部有鉴别方式。这个下来，同学们如果感兴趣，我就单独跟你们讲。我怕把经题拉远了啊，这只能证明佛法的伟大，道家是确实不能相比的。不管是多大的本事，八万四千劫终究落空亡。讲第一堂法时，我也给同学们讲了，虽然道家如此，但是不可轻慢，只要是行善功做好事，就是值得赞扬的。只能说是在有机会时，万一碰到道家的朋友谈到这方面的时候，那么随缘可以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，介绍一些佛书给他们看，让他们逐步逐步明白佛法的伟大性，切不可犯所知障。界外呢，就是指的跳出三界外的了，包括正果罗汉和菩萨，不在四禅天之境，不在凡夫境，不在修罗宫以内的圣者，就是界外。界外有无烦恼之苦，界外虽然断脱烦恼，但是同样有苦处的。何为有苦？因为有轮回苦行，变异生死之苦厄。菩萨要成佛，还得要发大菩提心。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来，在一切有众生的世界上去度众生，但凡是要到一切有众生的世界去度众生的话，这里面就要牵涉一个转世问题，投生问题。投生转世也是有痛苦的，那么这种痛苦就正证明是往昔之中无始以来造的业力，也得去消。如果说没有痛苦，一切圆满，那就已经是佛了，就用不着再用转世的愿力来积德功行了。凡是菩萨都得要转世，因此转世这个问题啊，就成了历代祖师尤为在西藏方面最容易听到的说法。比如转世活佛，当然活佛这个名词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是以前在古代明清时代宫廷所惯用的一个名词，对大德，对西藏密宗的高僧喇嘛的一种称呼，称为活佛，实际上叫做转世者诸古。为什么说没有活佛？因为有活佛就有死佛，有活就有死，有生就有死，所以说是汉人的名词。那么他们这些呢，就非常清楚转世的道理，凡是转世就要生长，就要在无常之中，就脱离不了无常的这么一个境界束缚，就有成住坏空，同时就会死。因为转世之体是四大所合，是众生积聚，所以说有变异生死之恶。苦厄者即苦难之意，这里的苦厄啊，厄就是说你走厄运了，最不好的最坏的运，苦厄就是苦难的意思。在佛之所说，即是世间一切有为之法，与身心之受着，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。佛怎么样说的呢？就是凡是世间上，包括同学们和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有为之法，所谓有为法，就是无为法的相对而言，就是轮回当中的所有一切， 凡动情时去执取所用的一切，皆为有违法。不管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都是啊，与身心之受着，得其身心的受着，就刚才说的意识的分别、感受，就是触受啊，而遭自逼之苦恼，为之苦，遭到自逼的苦恼。为啥说是自逼的苦恼？不能说是其他外来的苦恼来弄到你的。实际上，万法由心生，一切事情的产生都是自己的感受，自己无所谓，自己能空寂了无，自己能注入光明定，一切苦恼对你都不沾了。所以说叫自逼自己，自己把自己逼苦恼。因此同学们要注意，我这里面提醒几位人，几位同学啊，经常自逼苦恼的，没有人惹他，但是他自己要逼苦恼，自己要去感到压力非常的大，甚至于还有逼哭的，这简直是非常愚痴的举动。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以后，我们在听佛法，那么马上从今天起，希望就重新做起。当然这是只针对的比较低层一点的同学。大乘一章在卷二中说，逼恼明苦。佛地经又说，逼恼身心明恶，恶亦为苦，恶就是苦恼，逼恼身心都叫做苦，就是说受一切逼而自不能解，自不能空寂。苦又细分很多种，在经中有二苦、三苦、四苦、五苦、八苦、十苦，苦分了很多种。瑜伽师地论说十九苦，我今引菩萨经说十苦。这十苦就是：一、生苦；二、老苦；三、病苦；四、死苦；五、愁苦；六、怨苦；七、受苦；八、忧苦；九、病恼苦；十、生死流转苦。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同学们说明一下。第一条，生苦。人生的时候啊，是非常痛苦的。嘿呀，在母亲的肚子里头，一生下来以后啊，全身如油锅煎熬一样，受皮肉之摩擦，一直从身上挤压出来，而且根本没有权利说自己冷了、暖了，这儿垫着不舒服了，任其摆布，怎么放就怎么放，就等于跟坐监牢是一样的。要不相信哪一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就把他绑起来搁在那儿，给他十天的时间，你看他说苦不苦。那么把他绑起来以后，身上再给他背500斤鹅卵石在侧边，把他套住，不让他动一下，就相当于那个才生下来的小孩如婴儿不能翻身，就这个道理，懂了没有？所以生了就苦了，生是非常痛苦的。二是老苦。老了以后你们说苦不苦？家庭好点呢，还没有子女虐待你们，家庭不好，子女还帮着虐待，同时说话打击，甚至于有的还连饭都吃不饱，有一顿没一顿的。有的80、90岁了，老年人丢在一边，子女跑到别处去了，简直丧失人道啊。当然这是随便说一句啊，就是说老年人啊同样是苦啊。还有的还没有老，还在进入老，就开始苦了，就被家庭嫌弃，你又没有能力了，你整天在外边去又只晓得干啥了，你这么多年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了。嘿呀， 通通这些都会是苦恼。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还是执迷不悟，还得一堕再堕，同学们都是这么一种境界。所以我希望犯了这些毛病的同学应该马上回头是岸。真正的以正知正见的境界来学佛法才能得到解脱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所以说一遇到老啊，苦处就多了，自己走不动路，有时候一走路就要摔跤，有的时候眼睛又不好了，又看不到了。总的一句，人越老就越苦，哪怕就是有孝顺的子女儿孙来对待你，同样会苦的。这里面的老年人啊，他们就会体会得到。三就是病苦，病不说同学们都能体会了，当然这里面分几种了，有的稍微高一点的，有的是中等的，有的是比较低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是经过众生阶段，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同学还处于众生阶段的。你们想，哪一样病不恼火？伤风感冒同样恼火，肚子痛恼火，牙齿痛恼火，脑壳痛恼火，没有一样不感到自己痛苦的，只要病就苦。死苦不苦？死更苦，死是八苦交加，人死是四大分解，八苦交加，还不说要让你死，现在就把气给你闭住两分钟，你看你恼不恼火就是了，还不闭断气，自己都可以去体会。因此人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啊，这是人一生最苦的刹那时刻。还有愁苦，为什么愁苦？家里面生活困难要愁，家里面人口过多而互相之间不能团结，解决不了具体问题要愁，带不好你们的子女不听话要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要愁，不能成才也愁，子女读不好书也愁，和朋友相处成矛盾也愁，生病也愁，哎呀，太多太多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包括做业务的同学啊，做不上去也愁，为前途愁，为工作愁，为生计愁，为过去愁，为现在愁，将来去向何处愁，都愁，愁就是苦。第六，怨苦，别人收拾你，整你，但是你又确实没有那些事情，而得其怨结，结下的仇气来伤害你，等等等等，同样都是愁。受苦，受就是前面讲的五蕴了，色受想行识，得受当然苦哦。我们只说冷暖你都受不了，如果现在把你丢到零下十多度的地方，你穿这件衣服你就感到是非常苦。比如今年这一位同学就到黑龙江齐齐哈尔那边去了，结果去了以后冷得来不得了，连门都不敢出，零下二十多度，一边是冷，另一边是不做业务，看到的就要蚀本，而且钱就要被别人骗走，没有办法。那么冷的天气，但是由于自己有触受啊，执着其感受，不能心牵外境。最热的时候也苦啊。那么我们这里面也有同学是知道的，眼睁睁的看到这些事情。在伊拉克去灭火的时候，汽油烈焰横空，那么热的，哪个受得了啊？溅起来的沙子，马上就可以把人的脸上烫起泡，热也苦。就只说冷暖这两个触受都苦，还不说要打你、杀你。 嘿呀，我的天啊，犯了法还要坐监牢，肚子饿了受不了，肚饥触受之苦。总的一句，苦就是众生变身缠到的。八，忧苦。忧这个东西从外表上还看不出啥，但是他思过去想未来，不顺心的一切都会带来忧，忧苦。忧伤心自然伤其意识本体，所以这也是苦。病恼苦，病久的人产生烦恼，他自己也会苦的。当然这种病恼苦我不说，同学们也是非常明白的了。哪个都晓得病了当然要苦哦，病医不好就觉得苦了，各种苦都会产生，病多病久了就要生烦恼。生死流转苦，第十就是生死流转苦。生苦大家晓得了，死苦大家也知道了，那么流转过程中还有很多手续啊。现在大家坐在这里能听讲佛法，没有流转，那么很快很快都会流转。学得好要免掉流转之苦，学得不好就逃不了生死流转之苦。我们这里就有同学现在看来诚心，今后随着无常变异会堕落到外道中，受其迷惑难以解脱。我那时已不在他们身边，无法开示救度，实在可怜，全凭你们小心知见偏邪，否则一遇到生死流转来了，就得到轮回中进行各种变异，这道转那道等等苦楚我就不去形容了，因为我不愿意讲那个带迷信学说的佛法，或者讲你们犯了罪要被弄到油锅里头去熬，刀山上怎么样，血海里头去喝血，晓得不？这些我就不去说了。总的一句，生死流转的苦大家是可以想象的。所以啊，菩萨这个经说的十苦就足足可以概括众生的一切苦楚。那么论苦的条例是很多很多的，我们今天都不全部讲了。总而言之，众生身心被一切苦厄所缠，我们就要以般若去把五蕴照空，五蕴照空自然一切苦就照空，一切苦被般若照空以后，自证实相般若，那么自己就脱离轮回的束缚了。轮回就是六道轮回，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就渡到彼岸，了脱生死的苦厄。所以说这一句就是渡一切苦厄。渡一切苦厄以什么去渡？就要以般若去渡，以般若照空五蕴，自然就能渡脱一切苦厄，就能证到解脱的境界。那么这里指的般若照空五蕴，前面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就这一点已经足够同学们至少可以说短期的受用，至少可以说使你们得到解脱，但必须要照着如是做。我所开示的这一部分佛法就是足足能使你们今生了脱生死了。那么我们为了把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讲下去要讲完，所以下边我还要接着给大家开示，进一步开示无上甚深般若的道理。那么下边的般若道理我就说句真话了，在我们在座的同学们里面，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才能听得懂了，非常难以听懂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是由于同学们累生累劫的业力所阻，所以很难听懂。 但尽管是如此，我尽最大的力量给你们做解释，因此我下面准备说法，怕讲漏般若原意的含义，所以我准备以文字语言形式加以普通法义浅短解释，少打譬喻。所以说同学们在下面要认真的听，听下面时要结合到这几天说的法来推测，才容易真正的理解到。现在就正式开始讲下面。